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可拉事件除了造成百姓对于那个我们接近了神的帐幕是不是都要死了这种心理阴影，我们说过这是17章的13节，并且他还实际带来了死亡，是不是16章49节告诉我们，当时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那另外还有更多的人因为接触了死尸而不洁净。那百姓如果就活在这个死亡的污秽里面，就不能够再与神恢复交通了。但是我们的神蛮有怜悯，他不但是在第18章明定了祭司与利未人的条例，使用祭司和利未人来担当百姓的罪孽，那接着就又启示了洁净死亡污秽的一些律例，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第19章所记载的调制以及使用除污秽水的洁净条例。18章的祭司条例是为了预备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而本章的洁净条例则是预备百姓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一些都是神把可拉事件化咒诅为祝福的实例，感谢主。那我们先看1到10节，是除罪水的制作方式，就是用纯红母牛的灰来调制除罪水。1到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这表示这是为了除去死亡的污秽而特别新增加的一条律例，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交给祭司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儿子，说牵到营外宰杀。这里没有残疾是指身体没有缺陷，这是献给神之物的必备条件，请参考利未记22章20到22节。未曾负轭是指尚未投身于劳动服役，我们记得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那只驴驹也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然后红色，这是血和火的颜色，另外说到要纯，也是指它没有瑕疵啊，而且它要是一只母牛。我们记得献祭的时候都是用公牛，而且是要烧在坛上，那现在是用红母牛，而且是要在营外来宰杀，所以这不是献祭，而是为了要洁净沾染了污秽，特别是死亡的污秽的人。沾染污秽都是要在营外住一段时间的，是不是？我们在前面第5章读过了哈。下面4到6节说，宰杀了这个红母牛之后呢，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7次，这是表示让这个血能够恢复神与人之间的沟通。然后要把这个母牛完全的焚烧啊，连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这一点与一般处理祭牲之血的方法不同啊，通常是把血倒在会幕门口，现在却连血一起烧，代表主耶稣完全为人的罪牺牲自己。然后第6节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香柏木牛膝草是树的从最大到最小，请参考列王记上4:33。那这里用来代表救恩的范围无所不包。而朱红色线也是代表着赎罪，是不是？那是约书亚记2:18。现在把这三样东西一起丢在烧牛的火中，表征主耶稣受死赎罪的功效。之后第9节说，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这很特别哈，这个灰有除罪的功用，但是它毕竟是从母牛的尸体烧来的，所以不能带进营内。请参考5:2。下面说明母牛灰的功用，说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原文是这本是赎罪祭，英文许多版本都这样翻译哈，那就表明母牛灰的功用与赎罪祭是一样的。因为死亡是罪的结果，死亡的影响断绝了人与神的交通，而要除去这个死亡的影响，就必须用这个红母牛的灰调成这个除污秽的水来除罪，这是神为人开的一条路。第7、第8、第10都在说到所有接触到这个红母牛尸体以及母牛灰的人都不洁净，直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可以进入营中。第10下是总结这一段，说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然后11-22这一段说到除罪水的使用方式，就是特别为那些接触过死尸的人。11说摸了人死尸的，就在礼仪上是算作不洁净的，长达7天之久。12那人到第3天要用这个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然后到第7就洁净了。我们知道第3是主复活的日子，而7是完全的数字，所以这里是在表征承认主耶稣复活能使我们称义，并且从中得着完全的释放。而13说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就必要从以色列中剪除。14-15说到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乃是这样，帐篷是他们在旷野里头的居所，是不是？所以死在帐篷里也就是死在自己的房屋里头的意思。然后下面说凡是进那帐篷的，这就指亲友们，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那就是指家人，说都必7不洁净，而且凡是敞口的，就是没有盖上盖子的器皿也是不洁净的。这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沾染细菌，是不是？然后16说无论何人在田野里头，那这相对于家里，在田里就表征我们现在在工作还在社交场合里头，如果沾染了与死尸相关的东西，都要算作7不洁净。那总之沾染不洁的时候，17就说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这是指流动的水。然后说要找一个洁净的人，就是指没有沾染这个死亡的污秽或者已经行过洁净手续的人呢，要他拿牛膝草沾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的器皿以及帐篷内的众人身上。19说第3和第7洁净的人都要这样的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这表明死亡所造成的污秽是何等的大，要这样重复的洁净。但是感谢神，第7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感谢主啊。然后20-21以及22一再的强调，如果沾染了污秽却不肯这样的洁净自己的，那就要把他从会中剪除。21同样的说，这要给你们作为永远的定例。那也就是我们的安慰， 因为这说明了我们所沾染的污秽永远都是可以被洁净的。赞美主，我们安静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曾经看到一位四年级的小朋友所写的童诗，他说5块钱买的橡皮擦可以擦掉铅笔写的错字，10块钱买的橡皮擦可以擦掉钢笔写的错字，要多少钱买的橡皮擦才能擦掉我做的错事呢？哎呀，令人感慨良深哈。你看，连孩子都在想，有什么方法能够为自己所做的错事除罪呢？但是感谢神，他早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法，是不是？除了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着赦罪，并且当我们信主了，过去的罪都得赦免以后，如果又沾染到不洁，特别是有死亡的灵在缠绕着我们的时候，还有本章所记的这个红母牛洁净之律，来专门的洁净我们的污秽。多么感谢神这样的预备哈！所以今天我们读这宝贵的一章，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一红母牛除罪水的含义，以及二红母牛除罪水的应用。先说第一大点，红母牛除罪水的含义，这至少包括有一，用生命胜过死亡；二，以完全焚烧成就洁净；三， 一次线上永远有效，以及第四，用生命活水持续洁净。我们先说第一小点，用生命胜过死亡。我们看这个做除罪水的牛，它必须是第一个是没有残疾的，这个字的原文是两个字合起来的哈。第一个字是无瑕疵无缺陷的意思，而第二个字是完全的健全的哈。所以合起来这么强调这个牛的纯全无瑕，这表明是要用那个无罪的来代替我们这有罪的。第二个，这个牛必须是未曾负轭的，那就是指它未曾受过罪的辖制，只有耶和华是它的唯一的主人，而且它从出生就不去拉车，不去耕田，它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成为那个红母牛灰来洁净人。主耶稣就是这样，是不是？世界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这是约翰福音14章30节。耶稣降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完成神所托付的救恩大功。那我们今天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是让我们单单为之而活，而不做其他次要的事情的？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三个，这个牛还必须是纯红色的，那我们知道这是血的颜色，而生命是在血中，是不是？然后第四个，它还要是一个母牛，这是表示它是有生育能力的。所以这四项特色都是代表着生命的活力，而都应验在基督的身上。而更重要的是，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唯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大能，能够断开死亡的锁链，而洁净并且释放我们脱离死亡的辖制。赞美主。第二点，除罪水的意义还在于以完全的焚烧来成就洁净。我们看见这是唯一的一次啊，那个寄生的血要和它的皮、它的肉和粪全都一起焚烧。我们知道火是象征炼净，所以耶稣的血不但流出成为血迹，而且他全人内外都彻底的被熬炼，唯有如此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称它为宝血啊，实在太宝贵。然后第三点，这个除罪水的意义还有一个是它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因为我们看红母牛啊，它只死一次，但是它的灰是持续的有效，每次只要用一点啊，不断的可以用。根据他们最近的一次实验，说是在2019年的8月，以色列的圣殿研究所，他们按照古代的方法实际的焚烧了一只成熟的母牛。他们公布研究结果，说他们使用的是一只古代常见的巴拉迪品种的母牛，燃烧了大约9个小时以后，产生了66公斤的灰烬，所制作成的洁净水可以洒6600亿次，几乎是无限次了，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不也是这样吗？他一次受死赎罪，其除罪之功效却是持久有效。请参考希伯来书10章10到12节啊，赞美主。然后第四点，除罪水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他用生命活水来持续的洁净。就是我们看见第17节清楚的说，那个全牛烧成的除罪灰还要倒上流动的活水啊，才合成了那个除罪水。正如同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脱离罪，并且还赐我们生命的水，就是代表圣灵，是不是源源不绝的使我们持续的得洁净，而且永不干渴。更重要的是，那其中所蕴含的属灵力量是远胜过什么纯红母牛的灰啊！你看希伯来书9章13到14节啊，他说：“若是啊，说那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 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我们今天读本章圣经最大的意义是要来颂赞我们的耶稣基督，并且领受他那个复活的生命所带来的彻底的洁净并且得胜之功效，赞美主。因此接着我们就来看第二大点，红母牛除罪水的应用。第一个就是斩断死亡的毒钩，第二点还说到我们要彼此遮盖守望，以及第三点我们等候基督再来。先说第一小点，斩断死亡毒钩。刚刚我们已经说到红母牛灰就代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得胜的生命。神知道死亡在以色列人当中所造成的可怕的影响力哈，你看除了可拉事件所导致的空前大规模的死亡人数，另外以色列600,000男丁在38年当中全部都倒闭在旷野，那么平均一天是要死40多个人，他们每天都在接触死尸。那可怕的还不只是死尸，而是后面的死亡的灵会阻断人与神之间的沟通。那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死亡的灵更是常在我们的周遭攻击我们，是不是？为什么现在轻生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有一个死亡的意识常常纠缠我们，是不是？而且连带的有一种忧郁、沉重、沮丧、绝望、了无生趣等等黏缠着我们呢，挥之不去。让我们用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的话来宣告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圣灵就是我们的除罪活水，使我们可以完全的脱离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来投靠他吧，哈利路亚。第二小点还要说到彼此遮盖守望，就是我们看这个神所预备的除污秽的水啊，它不是由祭司，而是任何一个洁净的人就可以来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啊。请看第18、19节啊。所以神的百姓是彼此可以守望，来帮助那些接触了死亡的人得到洁净。今天在教会中，神也要我们肢体彼此守望，互相遮盖，帮助弟兄姐妹远离死亡的事物。希伯来书说，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这是希伯来书3章13节。然后第三点，红母牛灰的除罪水啊，还特别说到等候基督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说的一只红母牛所取得的灰就可以调制很多的除罪水。根据犹太人的密西拿记载，从摩西时代一直到第二圣殿被毁，总共只使用了9只的红母牛。那在12世纪的时候，一位伟大的犹太教的拉比叫做麦蒙尼德，他曾经预言说，第10头红母牛是将要由弥赛亚带来。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已经来到的弥赛亚，是不是？但他的宝血比母牛的灰更好，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9章11到15节。那但是在基督再来之前，第三圣殿会重建起来，以至于敌基督才能够在圣殿中自称为神，是不是？那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那预备好红母牛灰就是基督再来的重要标志。而犹太教的拉比们呢，根据以西结书36章25节说，我必用清水，那就是指红母牛灰的水哈，来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拉比们就认为，如果没有这个纯红的母牛，即使他们重建了第三圣殿，也不能够行洁净礼来使用圣殿。因此他们也在极力的根据本章第2节来培育 也在全世界搜寻那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从1997年以后，他们曾经多次宣布说他们找到了完美的红母牛，但后来都因为那个牛出现了杂色的毛啊，而被取消资格。最后我看到的新闻说，2022年去年啊9月15日有五头不到一岁的红母牛犊子啊，从美国被空运到了以色列，这引起了一阵轰动。所以我们再等一等哈，看这五头红母牛满了2岁以后合不合格。若是找着了一只纯红的母牛，重建圣殿，那就意味着主再来之日要到了。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不是？以上我们从本章这宝贵的经文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红母牛除罪水的含义，这至少有一，用生命胜过死亡；二，以完全焚烧成就洁净；三，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以及第四，用生命活水持续洁净。第二大点，红母牛除罪水的应用，就是斩断死亡毒钩，彼此遮盖守望，以及等候基督再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为我设想的何等周到完备，不但用宝血洗净我罪，使我重生得救，并且还为我预备除罪水，可以洁净我生活中以及心思意念中所受的世界的沾染的污秽。我今领受你复活的生命大能，斩断死亡的灵，并且全心欢迎圣灵的水流。主啊，真的来鉴察我，洁净我，洗去不义，使我自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就